今天是1989年第一天元旦，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昨天刚刚把启示录读完。如果弟兄姊妹跟着进度的话，就知道启示录一共22章，一个礼拜多一点就读完了。但是我想很多人读启示录不太容易找出一个重点或者两个重点来读，因为他讲的内容实在太丰富太多了那今天早晨我想要讲启示录从哪里讲起呢？我就在主面前寻求仰望，仰望主看怎么讲法。我里面就有一个感觉，我们讲一个重点就是讲敬拜的问题。启示录有很多很多地上发生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或者有一段有许多的事情是发生在天上，在天上人所不能摸的范围里面，神所掌权的范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地上的事情，人或者还有一些他们人的影响跟人的努力可以改变事情的结局。但是这些在天上发生的事情是完全在属灵的管理之内的。如果弟兄姊妹们读启示录，如果你能够越过那些地上发生事情的纷扰，那你讲到审判，讲到国度，讲到权柄，讲到许许多多的事情，讲到教会，讲到被迫害各样的事情，假如你能够越过这些事情，再从启示录里面找出敬拜这个题目来看，你就会发现这是天上最大的一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读圣经仔细，就从启示录来读，有些人会把它分成七次，或者有人讲八次，有八次在天上一同敬拜神的记录。今天早晨我们不晓得能不能讲一次或者两次或者全部讲完，看主怎么带领。如果有兴趣，这是一个很好的读经的题目。那为了弟兄姊妹们已经在圣经上读过一些，我们就很快的整理一下的话，我们也可以很快的讲一下啊。那么弟兄姊妹请跟我一起看启示录第四章，这是第一次开始敬拜的事情。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讲到约翰怎样在异象里面所看见，他看见教会，他也接受神的托付，他做了教会的使者，把这些书信给众教会传扬出去，有的需要悔改，有的需要有警告，各样情形。当他把这些事情做完以后，第四章一开始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我，指示你。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不仅是主对他说将来必成的事情，并且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他是在属天的警戒里面，主对他说，你上到这里来，上哪里呢？可能是三层天，可能是几层天，我们不晓得，因为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总之约翰就上到一个属天的警戒里面，你上来，上到这里来。第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到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的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的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约翰就被圣灵感动，看见一幅属天的异象。我们以前讲以西结书的时候曾经提到，先知以西结也看见这一个荣耀的宝座和四活物在宝座周围侍奉势力的那一个情形。在旧约里面以西结曾经看见，在新约里面最清楚记载的就是约翰。那在这里所看见的四活物遍地都满了眼睛，他们在神的面前不住的敬拜神，在那里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第一个我们赞美神敬拜神歌颂神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第一，因为神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因为神自己是那样的特别，所以没有一样可以与他相比的，没有一样可以与他相比，所以他显为特殊，他是天地中唯一的真神，他是主神全能者。这里讲的几个名字， 都可以变成一篇重要的信息。但是天使当然知道这些话语背后，这些名称背后他所领的意义，所以他在那里发出赞美的时候，实在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这里他说他们昼夜不住的说，那弟兄姊妹们，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人可以昼夜不住的来24小时48小时一直说下去，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没有可能这样做。这里是讲了一件神的宝座面前永远不停止赞美，讲到这一点属灵的意思。而且四活物所预表的当然是所有受造之物，他们轮番轮流在那里称颂神。这里所讲的情形，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首先他们说圣哉圣哉圣哉。为什么讲圣哉？圣哉这个字，圣的意思，今天我们想神圣或者英文是 holy 什么意思，我们想这是高不可攀不可侵犯的，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圣哉这个字从旧约到新约一个最基本的意义，却是一个很容易领会而且是常常出我们意料之外的。圣哉什么意思？圣哉就是分别出来，圣哉就是分开，圣哉就是跟其他东西不一样。刚才我们已经讲到神他自己的属性就称作神圣的。圣哉是什么意思？圣哉就是他与别人不同，这一个，所以他是特别的尊贵，特别的荣耀，特别的洁净，特别的有权柄，特别是值得称赞。圣哉，天使四活物基路伯就用这个名称来说到他们的赞美。神是圣的，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诗篇里面22篇这样说。所以从我们旧约到新约里面，这个观念，圣的观念，不仅用在神的身上，它也用在人的身上。所以大祭司他来侍奉神的时候，就变成分别为圣的。以色列的百姓蒙神呼召以后，就成了神的圣民。诗篇里面又说，论到我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大卫这样说，因为神的儿女以色列的百姓被分别视为圣以后，他们和世俗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讲他们的生活不同，讲他们的食物不同，讲他们的敬拜不同，这就是他们所以分别为圣的原因，和世人有区别。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在新约的地位里面也是神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的一帮百姓，就是属灵意义来讲和以色列百姓一样是圣洁的，并且就新约的实质来讲更加圣洁。为什么更加圣洁？因为有神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世人都在看，世人都在看。哦，有一次我去修车子，哎，没有想到修车的地方那两个修车的人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们很注意的看我们的表现。从谈话之间我才大为警惕。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世人在看你，是不是这样子啊？你家里还没有信主的人头一个就看你，看你到底信耶稣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他们带着挑战的口吻跟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是我们可能是实在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都是卑贱的，我们本来都是属地的属世界的，心思意念里面没有什么分别为圣的这个观念。但是因为信了耶稣，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进来，因为神自己的生命进来，我们与人不同。怎么不同？怎么不同？不是自高自大的不同，而是分别为圣的不同，分别为圣的不同。这些事情我们常常讲，所以我想我们不需要多说。在宝座上面，这一个圣洁是成为赞美的第一个原因。圣哉圣哉圣哉，而且不只是一次，三次称作圣哉。所以你看圣经里面记载，每一次讲到神自己的属性，以赛亚书里面也是这样。以赛亚先知看见宝座，以赛亚看见撒拉弗在那里敬拜，他们张着翅膀在那里说圣哉圣哉圣哉，也是呼喊三次。他说呼喊的声音连门槛都震动了。为什么门槛震动？因为圣洁是一个大的能力，圣洁是一个消毒剂。当全地的污暗都乌黑被罪玷染的时候，玷污的时候，神的儿女应当像是生命的水进到死亡里面，为死亡带来生命，在黑暗里面带进光明， 主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命圣洁是大有能力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当他们在那称赞的时候，为什么称作三次圣哉圣哉圣哉？一般读经的人就说，这是因为说明神的属性，三位一体的神，圣父怎样是圣洁的，圣子也是圣洁的，圣灵也称作圣洁的灵，圣善的灵。罗马书里面说就是圣善圣的灵，第一章里面主耶稣自己说他分别为圣，因为父是圣洁的，他也分别为圣，并且他为他属他的儿女祷告，叫所有属他的人也都分别为圣。所以头一件我们要知道，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人不是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历，在我们祷告中间，在我们祷告，在交通，在来到主面前亲近的时候，一方面是神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叫我们能亲近他；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和主当中有交通，进入生命的感觉之后，在那里学习敬拜之后，神的圣洁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洗除我们一切的不义，赦免我们的罪孽，除尽我们一切的不义，叫我们能有能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从圣哉这个字，你要看见跟我们祷告的生活发生大的关系。一年又开始了，许多人立志，今年我一定要好好的亲近主，我今年一定要每天早晨都起来祷告，求主祝福这样的心愿。我相信有不少人有这样的心愿。我们的软弱常常实行了三个月四个月之后好像做不动了，祷告失去力量。感谢神，只要我们肯亲近他的时候，生命的能力，圣洁的能力会叫我们活在主的面前，会叫我们里面大有大的鼓舞。圣哉圣哉圣哉，神是圣的，耶稣基督也是圣洁的，圣灵也是圣洁的，他的子民也是圣洁的，凡神的生命所到之处都是圣洁的。以西结书里面活水流出来的时候，所到之地遍地都滋润食物。启示录里面说，这个生命的活水到了哪里就供应生命。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一幅图画。所以这是我们赞美的原因，因为圣洁从他的圣洁里面产生生命，吞灭死亡，这是圣洁的能力。宇宙中间神是分别为圣的，底下他另外说的一个属性说什么，他说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昔在今在永在，在神没有过去没有将来，他都是现在。另外一方面，他的过去跟他的将来跟他的现在一样，在他一样的清楚。弟兄姊妹们，神是超乎时间之外的，昔在今在以后永远常在的。但以理认识这一件事情，摩西认识这件事情，耶稣基督自己宣告这件事情，约翰先知看见这件事情，使徒保罗看见这件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今天早上擘饼的时候就想，我们这个擘饼的时间何等的有限，我们在这里擘饼一个钟头很快的过去，我们所纪念的就是这一个钟头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在天上里面将来有永世存在永远，那我们要怎么样过这个永远呢？不是说好像我们等候一个假期到了，哎呀好不容易忙完了，现在假期开始了，我可以轻松一下。所以有一位弟兄侍奉主弟兄说，我们在侍奉主人在地上没有机会休息，也不需要休息，因为将来有的是你休息的时间，永世在那里嘛，对不对？但弟兄姊妹，我想更重要的永世这个时间的观念实在是超过我们想象之外的。你所有的计划从前觉得没有时间，在永世里面你不愁没有时间。但弟兄姊妹，这里所讲的这些事情还不止这一个问题，神怎么样来充满这个永远。弟兄姊妹，你晓得当我们时间太多的时候填不满了，我们人太小了填不满时间，但是神没有这个问题，其在今在以后永在，因为他的旨意他的工作他的荣耀都充满在时间中间。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怎么样讲这件事情，因为永远不是我们天然的人所有的，我们的头脑不能接受这个事情，但这里告诉我们说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我们能够明白现在，我们也能够了解过去的事情， 这是历史里面发生的事情，1988年已经永远过去，不会再回来了。但是对于永在永远的事情，我们人没有观念。摩西在诗篇90里面90篇里面就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亘古是永远的一部分。他说亘古到永远，中文翻译是很文雅，其实原文是一个字，从那一个永远到这个永远你是神。神而且在时间中间。所以他说叫我们数算自己的年日，好得的智慧的心。诗篇90篇里面这样说的。神在今天，在现实，在世界中间，在这个时候把永生那个盼望和观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应该心胸都很大。不信主的人只有今世，信主的人有永远。而且这个永远就是生命的源头，永远的生命放在我们自己里面，放在每一个受到的人里面。这是神做一件最了不起的事情。然而人都想超越，超越，超越到哪里去呢？你不能超越，除非让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里，除非让神的救恩成全在你心里，除非让神自己做你的生命。我不是说今天我们在地上不需要努力，不需要奋斗，不需要争取成功，不需要做这些事情，但是跟勇士比起来，今天的得或者失都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所以这里一开始就一个大的挑战出来了。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是圣洁的。第三件事情，他讲他的名字称作主神。你不要小看这两个字哦，这两个字写一本书都写不完，任何一个字都可以写一本书写不完。因为这里讲两件事情，主神，什么叫主神？ Lord God。 什么叫神？什么叫主？你知道希伯来文开始以后，希腊再加上希腊文里面名字上的讲究很了不起的。神的名字有人写过一本书两本书，每一个名字都了不起。这里讲到他是主，天地宇宙全地的主宰，至高的神，全地的主，宇宙中间最高的权柄就在神的身上。而且他做了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敬拜偶像的问题，讲主的问题。他说主只有一位，虽然很多的人称作这个主那个主那个主，但真正的主只有一位。这次我去 Pensacola， 去年的时候，讲讲已经去年了，去年去阿拉巴马遇见一个人，他被鬼附，我们奉主的名赶他，他真是调皮，真是这个鬼好厉害。他说他是天地的主，我说天地的主只有一位，你到底是谁？后来问了半天，奉主的名问他，他说他的名字叫天地公啊，不叫天地的主。你知道台湾台中有一个庙，他们敬拜天地公，所以当我说天地的主，耶稣是神，是天地的主，他在那里嘲笑。后来一直这样就真清楚问清楚了，他不是，他不能假冒的。你说他叫天地公他也没有错，但是不是天地的主，只有耶和华是天地的主。今天我们忘记了，因为这世界是我们的，我们是主人的。你不要忘记啊，你今天就是拥有许多的地产，你还不是主人呢？这个地不是属于你的，属于神的，全地都是为耶和华，全地都属于耶和华。是诗篇里面告诉我们，他是主人呢，我们是寄居的，是客旅，是暂时租这个地方住，是不是这样？租的短的租在自己一身，租的长的留给儿女租下去，如此而已。租的不喜欢换个房客，如此而已。弟兄姊妹们，只有神是天地的主，他是主神。他又是什么呢？又是全能者。哦，你想想看，全能者。这两天我看了报上一条新闻，雷根和这个布希两个人要被征召去法院去出庭。哦，你看这么有威望的人，今天来讲还是最有权力的人， 但他们的权利不过是一点点而已。这一位全能者，没有人可以征召他，没有人可以说你到我这里来，没有人有资格讲这样的话。神是全能者，全能的神，所以亚伯拉罕认识神，全能的神向他显现，启示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他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这个名字大有威严，大有能力，并且叫亚伯拉罕能够全心信靠。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敬拜神？在天上为什么充满了敬拜？头一件，因为神是神。这句话需要解释，但是容易记，你就说因为神就是神。他是怎样的神？他是独一无二的神，他是完全分别为圣的神，他是主，他也是全能者，他是没有时间没有将来，没有时间没有现在，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分别的，在他没有分别。弟兄姊妹们，这一位神是我们所以值得敬拜的原因，因为神就是神，只有他这一位，只有这一位。天使在他的面前，他们怪不得要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懂了他们讲的话的时候，我们也要跟这些天使一起赞美说，主啊，神啊，我赞美你，我感谢你，我敬拜你，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弟兄姊妹，你把这些话背下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当你心灰意冷，当你受压太重，当你难处太多的时候，你就想，主啊，神啊，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弟兄姊妹，你的信心从里面油然而生。当你灵里面觉得黑暗，觉得痛苦，觉得胜不过罪恶的时候，你对主说，圣哉圣哉圣哉，哈利路亚，你是圣的，所以我也是圣的。我没有力量，但是你是我的力量，你使我能胜过罪恶，你使我能经过痛苦，你使我能唱凯歌得胜，你使我能见证你的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第九节继续看下去，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弟兄姊妹们，你注意到没有，这里面讲的两段的话都是很类似，但是有大不同。我特别经常在注意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几个字。前面四活物赞美的时候，他们说主神，现在24位长老敬拜的时候说什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们，照文法来说，这是所有格，神变成我的神，主变成我的主。当然就是意义来讲，神不是给你放在口袋里做你随时要叫他，要叫他做变什么戏法就变什么戏法，没有这回事。我就在想，那天我就在想，跟一位这个美国姊妹在那想，我想我的我们的这个所有格在文法上面怎么回事？我说我，你说你可以说我手口里面手的口袋里面有一块钱，这一块钱显然是你的，但是你也可以说我把这一块钱给我的国家。怎么国家又变成你的了呢？当你说这是我的钱的时候，钱归你用，你说我的国家的时候，国家不一定归你用啊。好多人都要决定国家归他用，天下大乱，对不对？那怎么回事？今天我们讲到教会的，我们说这是我们的教会，看你什么意思，是说我们的教会你可以放在口袋里，还是因为这是我们的教会，所以我属于他，我爱他，我在这里侍奉，我把我的生命给他。你说这是我的救主，是什么意思？
是救主可以在那里听你发布命令，还是他在我身上有主权？这里讲，这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换句话说，这些24位长老，他们有一个非常具体主观的经历，认识主就是他们的主，神就是他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常常我们读圣经要回头再看，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他怎么说，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前对他的门徒说什么话，当他还没有升天对他们显现说什么。他说不要摸我，他对玛利亚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底下他加了一句，就是你们的父，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弟兄姊妹们，主为什么会变成我们的主？神为什么会变成我们的神？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本来这个父和子的关系，本来这一位荣耀的父和他的儿子之间父子的关系，今天变成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和他中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神是我的神，主是我的主，天地的主是我的主，天地的神是我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是我的神，是我的。 Fanny Crosby 的诗歌说什么？ 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 有福的确据，耶稣是我的。哈利路亚！我已经说明了，这个我的不是你放在口袋里好玩的。这两天过年的时候，我这个女儿玩这个什么Rubik 什么 play， 天天咔啦咔啦咔啦咔在玩，天天在玩，一个什么折来折去，她是她的，她得玩，咔啦，别人都不许玩的。这是我的，耶稣基督不是这一种我的，他不是放在你口袋里的，他是说到，你是说到他是你的主，他不仅是天地的主，他今天是你的主人，他是宇宙万物的神，他今天是你的神。不一样。今天基督徒所讲的都是主观的个别的经历，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我们算不得成为基督徒，因为我们不能说他是我的神哦，所以我要尊崇他。摩西这样讲，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父亲的神，他是我的神，所以我要敬拜他。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要能说，我的主，我的神，才是真正一个得救的人。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两句话非常重要。神的创造，刚才我们讲神自己没有时间的问题，他自己是分别为圣，他在万有之上，神的本性如此。现在这里说到神的创造，我很早以前就跟弟兄姊妹这样讲过，在这件事情上面，最后是信心的选择，你要选择相信神的创造，还是你拒绝神的创造。昨天我看教育电台，不是昨天，是昨天教育电台里面讲一个胚胎怎么样成型，一天几个钟头他都可以用这个连续的镜头把它照出来，当然放得很快了，然后几个礼拜几天很清楚，现在科技实在很进步，可以照出照相来。但是我想到一个问题，他也在那里问这个问题，你知道一个人从一个细胞分裂，从父亲母亲受孕以后开始在这个成长，都是同一个细胞。一个人刚开始只有一个细胞，或者说两个半个细胞，这个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八个变十六个，六一直变下去，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忽然那个细胞知道我要成为手，另外一个细胞知道我要成为血管，那个细胞知道我要成为消化道。谁告诉他的？过了几个礼拜，三个月过了以后，开始脑子长出来了。什么时候他接受了命令说你长出脑子来？神说谁知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只有神是创造者。在这么一个小小看都看不见的一个受精卵里面，有这么多的资料神放在他的里面。亲爱的朋友们，你怎么能不相信神的创造？你怎么能不相信神的创造，而去相信竟然有进化、进化论这件事情？我越来越觉得，一个有头脑的人必须在这个事情上面选择他信心的凭据。在我已经做了决定，我没有问题，所以我高高兴兴的赞美我的创造者。如果你没有神，或者你不愿意选择接受神，你没有办法高高兴兴，因为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当然你也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所以这里说，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既然创造是有神的旨意，那你可以放心，我可以放心，神造我们不是没有目的的，不是有一天他高兴起来忽然发明一样东西一扔，好，人出来了。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被造的，所以每一个人有没有发现他的旨意，神创造他的旨意，要决定他这个人是不是一生喜乐。我讲的是现实的事情，不是讲的将来有一天，哦，我们看见宇宙万有创造，我们在其中也有份，不是这样。我说今天地上的事情，假如你不知道神创造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没有办法喜乐。很多人说选错了行，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他什么事情上面他最有一种满足和成就的感觉，而这一个是神创造的就已经给他的。前两天我太太把一些录音带给一些弟兄姊妹们听，那里面分析人各种的性格，很有趣的一些信息，讲英文的就是了。你知道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一个人不一样，他如果不明白自己的情形，或者也不明白他应该做什么，选什么工作，怎样对待家里人，他都有问题，所以他不快乐。但这里的话给我们这样简单的看见，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假如我们找到这个旨意，我们就有喜乐，我们就有满足，我们就觉得我们一生有成就。好些的人，主呼召他，他不明白。我知道，我说我所知道的话，当主的呼召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可以拒绝，但是我很不快乐。也许中间我们也有人有主的呼召，有一天要侍奉主，那主给我的职分是我可以公开宣告的。主给你的职分是什么？主给你的工作是什么？主给你一生里面要完成的旨意是什么？怎么我们能好不好好寻求主呢？有些人说，哎呀，我年纪现在年纪还不大，我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所以我等年纪老了再来寻求主，将来我年纪大了再来好好参加祷告聚会，我可以把事情都放忙完了才来敬拜他。弟兄，你错了，你应该现在就好好寻求他的旨意，叫你的一生不会将来到60岁70岁的回头说，哎呀我错了，回头看我的一生可能不在神的旨意里面，那你的问题大了，这些以往失去时间没有法子弥补。我是很欢迎年长弟兄姊妹来一起来祷告聚会，事实上他们参加祷告聚会叫我灵里面非常喜乐，但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应当也一样寻求神的旨意，要让你自己明白，为你自己的益处，神的旨意是什么，在你身上。万物是因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们也是在其中。所以弟兄姊妹们，天上的敬拜为了神的创造来敬拜他。第三个原因，我们再看为什么敬拜。
请看启示录第五章，再看。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的、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怎么说？紧要关头啊，约翰在天上，天子说书卷要展开了，但是没有人配展开，对于他来讲又是封闭的。你想约翰着急不着急啊？他一着急一悲伤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啊！今天我们讲哭好像很羞耻的一件事情，一着急一绝望时候你非哭不可，不哭要急出病来。有时候我去看望，遇见弟兄姊妹，遇见伤心的事情，我巴不得他哭一哭。这里是最大的悲哀，因为全人类的前途，所有神的旨意在这里要决定。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一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所以能解开七印，因为他配展开七印，配观看书卷。为什么配？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的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幅图画在你的脑海中间，宝座上那位坐宝座的是配得赞美的，还有一个原因是配得赞美的，还有一位是配得赞美的，是谁？是羔羊。而且这个羔羊是被杀过的羔羊，曾被杀的羔羊。这一位是主的耶，指的耶稣基督，是绝无疑问的。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配得赞美，不仅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一位是买了我们回来，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给神。耶稣基督所以配得荣耀、赞美、称颂，因为他曾被杀。上一次薛成同牧师来的时候，他的师母教我们唱，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七重的赞美，每一个字当然都有很丰盛的意义。但是我们今天集中在耶稣基督被杀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了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在属天的境界，在天上看来是一个大有荣耀的事情。耶稣基督因为被杀的缘故，得着这一个资格、地位、身份来揭开神的奥秘。怎么说？换句话说，当主耶稣没有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人活在黑暗里面，人不能认识神的旨意，也不能进入神的交通，更不知道他生活目的存留是什么，都不知道。旧约就是这样，以色列的百姓 保罗说他们从前蒙昧无知，
蒙昧无知不是说人的智慧比我们差，使徒行传十七章你们去看，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现在却设立耶稣基督做审判的主，全地的主。弟兄姊妹们，这个蒙昧无知不是说到他们的智慧不如我们，而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要活着。神并不鉴察我们的心思昏暗，我们去敬拜偶像，那些神都不纠察。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唱新歌他配得赞美，所以我们得着一个地位，因为主耶稣把我们买赎回来。弟兄姊妹们，第三个赞美的原因，第三个敬拜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 Redeemer， 把我们买赎来的。我特别要把这里分开，他这里不是讲救主，买回来。弟兄姊妹们，因为他是把你买回来，所以他在你身上有权柄，所以你属于他，所以你必须顺服他。现在已经没有卖奴隶的制度了，如果你是买来的奴隶，那个奴隶要听主人的命令，但是也是一样的，你没有奴隶，你有很多东西你买来的，这个主权属于你，你可以随意待他，可以随意对待他。你买了一个电话来，你可以拿来听，如果你觉得声音不清楚不高兴，把它扔在地上，他也不能反抗。这就是买的意思，因为你有主权。亲爱的朋友们，这里讲到耶稣基督配得赞美，因为他为我们被杀，他把我们买回来归给他。但这个买来不是随意对待我们，他的计划要叫我们做祭司归给神。什么叫祭司？哦，你知道旧约里所讲的那些旧约祭司的意义都要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奉派办理属神的事情，这就是祭司。怎么样应用这个原则呢？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是代表神的祭司。若有人不认识神，我们的责任叫他认识神。若有人罪没有对付清楚，我们要教导他靠着耶稣基督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是祭司的工作。若有人不明白生命的意义，要教他怎样奉献，让耶稣基督在他心中掌权。罗马书十二章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件事情就是保罗在做祭司，教导神的儿女。保罗就是做祭司，要神的儿女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希伯来书说，我们要以嘴唇的献为送送为祭献给神，信主的人嘴唇所结的果子，他要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那里做祭司，教导神的百姓怎么样送赞。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责任祭司，我们要把属灵的事情教导那些不明白的人。当然你不要很认为自己什么都懂，我们也很谦卑，在所做的那些学习怎么样可以叫我们更多认识神。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看见没有，前面讲耶稣基督配得赞美，配得敬拜，因为他从各国各方各民中买了人来归给神。下面你就看见这些被买赎来的人在神的面前称赞他敬拜他，这就是我们。天上本来是天使在赞美， 以后你看见24长老的赞美，以后你看见羔羊被赞美，以后你看见我们这些蛮族人蛮族回来的人也加入赞美的行列，我们也在那里赞美神，敬拜神。十三节我们再读，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真奇怪，羔羊的血是红的，怎么能洗白呢？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扶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弟兄姊妹们，第四重的赞美为什么？因为羔羊是我们的牧者，他牧养我们。这里说救恩归于坐宝座上的，归给神和归给羔羊。弟兄姊妹，什么叫救恩呢？救恩不是买赎， salvation redemption， redemption 跟 salvation 不一样。我记得以前周作培牧师来这边讲过一篇道，弟兄姊妹不晓得记不记得，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一开始就讲救主跟赎主什么不一样。什么是救主？他是我们的救主。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是指着他买主我们这件事说的，因为买主只是一次的事情，他把我们买来了，我们就永远属于他的，再离开是不合法的。但是救主不同，他可以一次又一次又一次一直不断的救我们，所以他做了我们的救主。 Savior 这个主是中文加的，应该就是救者，他是我们的 Savior， 他就是我们的救者，他是救我的人，他就是救者。所以保罗说，从前拯救我，现在指望他要拯救我，将来还要拯救我。他说我经过，保罗说我经过这许许多多一次两次三次，经过这许多事情，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你掉在水里面，他伸手把你救上来，你又掉到水里面，他又救你上来，你第三次掉下去还把你救出来。你说怎么有人这么笨的，一次两次三次掉水里？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这样笨，一次两次三次把自己放到不需要的试探里面，主救出来了。过了一段时间走走走走，又走到那个陷阱里面，主又把我们救出来。我们是不是就这样笨的？啊，我以为说，哎，这是我学的功课了。下次看见这个地方黄颜色的土，我就不踩，因为底下是陷阱。看到下一次绿的地方，你踩下去，它又是陷阱，你不晓得。主就一次、两次、三次，一直不断的救我们。他是救主。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牧养。什么叫牧养？从宝座上面那位羔羊来牧养我们。把我们领到生命水的泉源。你想想看，诗篇23篇讲什么？那里讲了最最描述的可爱的救赎的救主的经历，拯救的经历。他是我的牧者，神把我们当作羊群，他是我们的牧者。只有牧人会牧养羊群，救他们脱离凶恶，然后给他们生命的活水，引他们到青草地上，在敌人的面前摆设宴席，还用油膏了他，他的杖他的竿都引导我。主耶稣的祷告也是说，天上的父，底下说救我们脱离凶恶，给供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弟兄姊妹们，这个都是在牧养。神的儿女最多的经历就是被牧养的经历，这也是我们最容易赞美的原因，不是这样子吗？ 也许我们一下子不能看见高不可攀神圣这件事情，也许我们只是明白他的创造，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上面，天天牧养我们的主是我们赞美的对象，是我们敬拜的原因。哦，这一年过去了，主一路牧养我，一路我有救主引领，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他又引领我过了一年，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的路径都地下自由。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经历了，所以我们来赞美。你看是不是这样子？那一个人他有更多被牧养的经历，他的赞美由心里面发出来，也引起更多人的响应。因为我们的敬拜神呢、啊，神因为做了牧人，和我们发生生命的关联，而我们开始懂得什么叫敬拜。十二章我们要快点看了，十一章我们看十一章。十一章从十五节开始，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他这里不讲今后不讲以后永在，因为开始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和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为什么赞美？因为国度到了。为什么敬拜？因为国度来临了。弟兄姊妹，我们前面讲几个为什么敬拜神的原因啊？第一个，因为神自己的属性，神就是神，所以配得我们敬拜。第二个，为什么敬拜？因为他是创造的神，所以配得我们敬拜。为什么我们敬拜？因为他是买属我们的，所以我们敬拜。为什么我们敬拜？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牧养我们的神。这里讲神掌权，所以我们敬拜。国度来了，这个时候也是审判的时候，这些时候也是我们得赏赐的时候。我们要快一点讲，我想如果不能说完的话，弟兄姊妹们从这里得了一点提醒，可以在自己读圣经的时候一定会很有意思。我可以相信弟兄姊妹读的时候会很有一定是很有供应。我们再读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歌唱，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我们看第六节和第七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十五章二节到四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第五重的赞美为什么？因为神的公义，因为神审判。第五重的赞美，你看这里赞美一次一次增加，敬拜一次一次增加， 他又回到前面说，因为你是昔在今在的神，因为你是圣哉，圣洁的神，圣哉，你是你的作为大哉奇哉。得胜，审判得胜。哦，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今天我们的思想讲到神是牧养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领会；底下讲到国度的时候，我们已经有点不太明白。你要看见这宇宙中间两个大的征战，撒旦和神中间大的征战呢？也可以说，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已经示范这个征战怎么回事。从马太福音第四章开始，征战已经开始。甚至在他生下来已经征战已经开始，他降生的时候，希律所代表黑暗的权势就要把他除灭，但最后被除灭的不是耶稣，是死亡。主耶稣来到地上说，撒旦要抵挡他，撒旦的名字就是抵挡的意思。当主耶稣在旷野里面受试探的时候，撒旦几次对他挑战，你若向我一拜，天下的荣华万国的富贵都归给你。主耶稣不为所动，单要敬拜神。撒旦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对他提出信心的挑战，可以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对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神口中所说一切话。撒旦对他挑战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殿上面跳下去，因为神要吩咐他的使者托住你。主说，不可试探神。弟兄姊妹们，这个征战已经开始了，所以主耶稣才有权柄，到哪里撒旦都退后，到哪里所有的鬼都赶出去，到哪里病都消失。这个国度已经开始征战，这个征战一直持续到天上，而且到后来越来越激烈。启示录跟我们说，因为撒旦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急纷纷下到你们那里去，这就是最后大灾难所以来的原因。因为撒旦的时候不多，主耶稣必要作王，这个征战要完全得胜。而这里我们的得胜，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刚才我们漏过没有读12章第15节，弟兄姊妹们，那些为主得胜站住的人，甚至被杀寻道的人，哈利路亚，是带进神国度的人。所以神的国度值得赞美。神的国度不仅是耶稣基督，也是由许许多多忠心爱神国的人所带进来的。今天的美国如果没有一批爱美国的人，就站立不住。当然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原则，神的国更是这样。那一批忠心爱惜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虽至于死也不向仇敌妥协，他们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所以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性命，所以做了刚强的得胜者。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连舍己都不肯的话，怎么样为主寻道啊？怎么样为主舍命啊？在天然生命里面是不行啊。彼得他出于他自己的爱，天然的爱，他说，主啊，我要为你舍命。主怎么说？主说，彼得，今天鸡叫两次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主耶稣知道他还没有得到圣灵能力的时候，不可能为主站立。果然当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面对那么大的黑暗的权势，要捉拿主耶稣，要审判主耶稣，定他死罪的时候，彼得软弱了，所以他就否认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他一方面出于关心要跟上去看发生什么事情，跟到大祭司的院子里再跟过去看看他们要怎么处理他，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自己胆怯的不得了，我不认识这个人，天冷了，他在那里烤火，有几个人跟他一起烤火，认出来说，哎，你不是跟那耶稣跟那个拿撒勒人一党的吗？他不是，你看错人了。到最后有个使女清清楚楚说，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还要发咒起誓说，你这个人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赖皮啊，鸡叫了，忽然鸡叫了。忽然一下鸡叫提醒彼得他是怎样软弱的人，他跌倒了，他就回头一看，看见主耶稣正在看他，他就出去痛苦。但是我们知道以后发生事情，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他得到了能力。哦，他那么有能力的宣告，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彼得为主寻道，还有千千万万的人为主寻道，因为他们认识这个国度的价值，认识一个国度的重要。哈利路亚。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执掌王权，要审判，也要叫那些人得赏赐。为了国度我们赞美他，为了他的审判全然公义，他凭审判不凭眼见。约翰五福音五章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主耶稣要审判，因为父已经把审判的权柄交给儿子，父自己不审判什么，把审判是全部交给子，子也不审判什么，因为不需要。圣灵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有记录。我们知道，如果不是靠着耶稣基督得的赦免，哪一件事情我们站得住，担当得起他的审判？为了审判，我们也敬拜赞美他。最后我们看十九章，我们实在时间不够，很对不起各位。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第一节，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要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将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伏伏敬拜做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哈利路亚。天使吩咐我们，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服服。弟兄姊妹们，最后一次讲到敬拜神，为什么？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弟兄姊妹们呢，教会成熟备体，教会与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大的喜乐，大的盼望。上个礼拜一，尔林姊妹请我去她家里传福音，遇见几个中国同胞，我们就从以撒和利百家的婚宴开始讲起救恩。这传福音最有意思，最有意思的，怎么会想到利百家去呢？这有故事啊，现在太长了，来不及讲了。感谢主，他们得救了，全家信主了。我们这些人就是羔羊的心腹啊，教会是羔羊的心腹啊。利百家和以撒怎样是同一个生命的源头？今天我们教会也是和他同一个生命源头，和基督。利百家这样没有看见以撒就爱他，并且愿意嫁给他。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就是爱他，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我们灵魂的救恩。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整个的教会不是你我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整个的教会所有蒙恩神的儿女都在这个羔羊婚宴的里面，而且就是他的心腹。这件事情我不能明白，超过我的头脑想象，圣经这样说我就这样信，我有这样的照着我所能明白的参讲。哦，这一个心腹就蒙恩得以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以弗所都告诉我们，这个穿上不容易啊， 耶稣基督借着水，借着道，要把教会洗得洁净，要叫他完全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是完全圣洁，跟耶稣基督一样，可以和自己相配，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有首诗歌说呀，羔羊的血，羔羊的血，哒哒滴哒哒啊，讲羔羊的血是配。哈利路亚，教会被他洗得洁净，被他洗得洁净啊，何等大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天上一批又一批，一批又一批的人不断的赞美，不断的敬拜，神的宝座面前不能缺少赞美。就是教会历史来讲，2000年来，你知道我们唱的这本诗歌留在手里多么不容易，2000年来最好的诗歌流传下来的，在教会里面多少人看见赞美这件事情，看见敬拜这件事情。刚才我们播饼时候唱了114首，本来我想等一下唱诗的，已经唱过了111首、115首，好多诗歌都是那么精彩，他们认识什么是敬拜。哦，弟兄姊妹们，宇宙间最大的事情就是敬拜。将来到了天上，如果我们不会敬拜，有人说我不喜欢敬拜的 form， 你如果不喜欢那些敬拜的 form， 你到启示录你看，你不知道怎么办好。他们伏在神的面前，24长老伏伏敬拜，你说我不喜欢伏在地上， too bad， 可能你还没有资格了。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在敬拜中间，神的宝座设立，那是启示录将来的事情。但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得以蒙恩预先看见这些事情，我们来学习敬拜。假如我们敬拜的不好，那我们的损失太大。讲道讲的不好，哎呀，到主来不用讲，没有关系。我们爱心服侍不够，到有一天主来了，主还是要牧养我们。我们的行为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细麻衣，神的宝血遮盖，我们的衣服洗得白净，怎么来的？羔羊的血洗净的。但是唯有敬拜这件事情，到天上还得要做，到天上还得要实行，因为宝座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一位神是配得我们敬拜。哈利路亚，圣经里面4次提哈利路亚，是在启示录里面，新约里面唯有4次提哈利路亚。什么是哈利路亚？神是当赞美的。为什么哈利路亚4次提哈利路亚，每一次都不一样，其中有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因为审判，一切都经过审判分清楚了。属神的人经过审判留下来最单纯的属灵生命，没有不洁净的，没有污秽，没有玷污，没有皱纹，没有斑点，没有任何的瑕疵，活在神的面前，经过审判我们才完全。我想弟兄姊妹懂这个意思。今天我们深深的父亲都随着他自己意思管教我们，我们都尚且能得的益处，到有一天神审判我们的时候，哦，我们说公义啊，神啊，你应该早点审判我，让我能够圣洁，让我能够合乎你的旨意。到那一天审判的工作完成了，哈利路亚，赞美神，赞美神，诸天都响起敬拜赞美的诗歌，天和地都欢喜都快乐。我们在神的面前说赞美神，因为你作王，你掌王权，赞美神，因为你的审判是公义的，赞美神，你活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他的仆人大小都要敬畏他，